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内容。开始之前呢，让我们来一起低头祷告。哦，在大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主，当我们今天来到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时候，主，就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真的不光光是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更是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你的荣耀。我是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当主耶稣虽然面对被出卖，面对被捕，面对受审，主他却是始终的来顺服天父的旨意，而且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他也掌管了这一切。天父，我们也恳求你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身上的软弱，也能够学习像主一样来信靠你，来顺服你。我就愿我们今天的学习不仅仅是增长我们头脑的知识，更是能够更新我们属灵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主，能够更加的来跟随主你自己。说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呢是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在开始前呢，我们大家来一起来朗读一下从第一节到第二十四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二十四节如果有圣经的话请打开，如果没有圣经的话请看这个电视上的屏幕。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开始，请这话。就从门徒出去，过了希伦溪，在那里有一个院子，他和门徒进去。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去上那地。犹大领了一队兵，并旁善民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门徒进去，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他们听了犹大也从他们站在那，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在地上。他又问他们，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就是你们若找我，让这些人死，只要听你耶稣从前的说，你所赐给我的，我没有错一个。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把将大祭司的彼得交到了那仆人的名叫马勒底。耶稣就对说，圣刀入鞘，我父所给我的那杯何其可喝呢？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送耶稣把他捆绑，现在到亚拿面去，因为亚拿把意思说一个人进耶稣，西门彼得跟着耶稣，另一个门徒跟他门徒去上，他就同耶稣进了。彼得却站在外，当不清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和他们的妻女说了一句，就领彼得进去。那他成了亲密的你也是喝他说我不是的，他已因为天伦就生了他，站在那里彼得与他不站在旁，就有耶稣的和他的孝敬还有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你的去世人，我常常在地上，
就是犹太人聚的地方教训。
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你为什么问我？可你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是真的，你可以；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
就
大祭司该亚仍是捆着这些的话。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这章内容，实际上这一段内容我把它分节呢是一到第二十四节其实我希望能够到二十七节但是时间可能不太够。那在这个短短的二十四节经文里边，其实它记载了非常重要的事件它记载了主耶稣他被捕包括他受审的一个开始，还有呢就是彼得他不是三次不认主吗？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第一次他不认主其实这不仅是耶稣他受难的一个开始，更是揭开了神他救赎的计划最关键的一个时刻。那实际上呢，使徒约翰也是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鲜明的一幅图画。一幅什么图画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看到那是主耶稣他非常顺服天父他主动的去走上了十字架。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另一位呢是谁啊？是彼得，他因为惧怕而跌倒他否认认识主耶稣。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那他凸显了什么呢？凸显了实际上是主耶稣基督他作为神的儿子他作为我们的救主，他是何等的信实那同时呢，也显示了什么？显示了人的软弱在这里边那从第十八章开始，实际上整个的约翰福音就进入了这个全书的一个高潮。为什么我说的是高潮？实际上我们想一想，就是说主耶稣他在地上所做的一切的应许，不管是他要赐永生，不管是在五旬节要赐下圣灵还是他要将来要回来接属他的人，还是要在天上为他为这些这个信徒来预备永恒的居所包括一切的恩典，一切的救恩，都是建立在什么上面？都是建立在主耶稣他的受死还有他的复活这个真理上面。如果要是没有十字架，实际上就没救恩；如果要是没有复活的话，也就没有了福音，也就没有这个好消息。主耶稣这个救赎所有的罪人脱离罪恶的这个好消息。所以在这里呢，其实约翰他是在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的是主耶稣他始终都是一个掌管一切的一个主，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掌管万有的主。那在整个的抓捕主耶稣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仔细看新闻的话，我们都看到他是在主他的主权下。其实他可以，因为如果我们刚才其实在这之前不是刚才，是在这之前，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其实他也可以来避开那些仇敌，但是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他却甘愿，他主动的走出来，来迈向这个出卖他的犹大和来前来捉拿他的那些罗马兵丁，他主动的是把自己交出来，主动的为了一个目的，就为了一个目的，为了要成就这个父神的整个的救赎计划。所以说呢，十字架并不是代表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失败，而是代表了他完全顺服，而是代表了他的 慈爱，而是代表了他啊主权最荣耀的啊一个彰显在这里。所以这段经文啊，不光光是告诉我们耶稣他是如何面对这些苦难，其实同时也是在教导我们啊，要如何来面对自己的人生。当我们的生活其实充满了啊各种的压力，充满了各种的挑战，充满了各种患难，充满了各种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觉得好像哦一切都失控了。我们甚至可能会问，神在哪里？但是在科斯马尼园发生的事件在提醒我们，尽管当环境看到非常好像是非常黑暗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仍旧他在掌权。当人以为一切都已经失败了的时候，神的救赎计划还是在按照神的旨意在稳步的一步一步的在实现。所以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啊，我们既然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无论身处何处，无论我们的环境是多么的黑暗或者是恶劣，我们都必须也要以这位掌管万有的啊，真的能够信实到底的救主啊，也因着他来有这个盼望，来更加坚定的来跟随他。所以呢，那接下来呢，就是我想跟大家呢来啊逐节或者啊按照啊这个段落来进行这个详细的一个分享啊。那第一节呢，这里说到了是啊耶稣说了这话，就从门徒出去了啊，过了叫西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就进去了啊。那这里边实际上他交代了这个背景，这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什么情况下？什么环境里发生的事情？啊，那耶稣他说了这些话，他说了哪些话？实际上指的是在前面那一章啊，上次是这个建平弟兄带领我们一起来查考的十七章，那里边是大祭司的祷告。他在大祭司祷告是什么？他是在为自己祷告啊，他也是在为啊所有的门徒。啊，为所有的信徒来看啊，是求天父来保守他们，使他们能够成圣，使他们能够在合而为一，并且在世界在这个世上呢能够继续的来荣耀神。这个是他的一个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啊。那这个时候呢那主耶稣他的这个大祭司祷告结束以后啊，他就带着这些门徒啊出去。过了西伦西，西伦西呢实际上是耶路撒冷北边的一条山谷啊，它是在这个圣殿山跟橄榄山之间。那最终呢它的这个结束的地方是在这个死海啊。那它的特点呢，实际上它是夏季的时候水流啊非常急，到冬季的时候呢可能会干枯。但是我也想提醒大家，其实因为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逾越节是什么时候，是实际上是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啊。那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在初春的时候啊，所以还有一些水流在那里，但是不是很多的水流。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就是在那里有一个园子啊，他和门徒就进去了。那主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里科西马尼啊？当然有人说的是啊，如果看经文的话，他以前他经常去啊，带着他的门徒去祷告啊，带着他的门徒在那里边要远离啊这个世界的啊这种啊这个杂音，对吧？那在这里边其实呢啊，我们应该要看到的一点，实际上是。我们应该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主权还有他的掌管在这里边。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实际上之所以他说的是在那里有一个园子啊， 实际上是为了要体现是主耶稣基督他主动的来选择这个他被抓捕的那个地方，他主动的选择来在哪里跟这些来抓捕他的人来相遇。那这里边我们看到实际上那个园子，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园子指的是克西姆尼园。那为什么是在克西姆尼？那为什么这个使徒约翰在这经节里面特别称他说那个园子？那个园子其实让我们联想到了哪里英文它是那个可以说是 garden， 对吧？那个园子，那个花园。实际上这里边是约翰他有意的要让他的读者能够联想到伊甸园。伊甸园，经过伊甸园，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边有谁那有第一位亚当。那位亚当在伊甸园里边，他因为背逆神，没有听神的命令，怎么样实际上罪就进入了世界。但是同样是在这个所谓的园子里边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园子，这里边耶稣是谁？是末后的亚当，是不是？那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克西马尼园里边的时候他也同样是面对了试探。但是怎么样？他胜过试探没有？他胜过了试探，他是完全的顺服了父神，他是走向了十字架。所以呢，克西马尼园可以说是可以是看作是一个与伊甸园能够真正遥相呼应的一个地方那么第一位亚当亚当他在伊甸园里边怎么样呢？他失败了，他没有经得起这个魔鬼撒旦的诱惑。但是我们看到末后的亚当，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园子里面他是得胜的。那第一位亚当因为他的犯罪带来了什么？带来了死亡，带来把整个的死亡，把死亡带给了整个的人类。但是末后的亚当怎么样呢？却是借着十字架把生命带给了凡相信他的人。我们说我们是因信称义，因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所成就的救赎我们就被称作义，我们就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真相一切的主义所以这里面看到的是使徒约翰，实际上他是有意在这里边把这个园子和伊甸园做了一个对比那其实呢这种象征的意义是非常非常丰富，非常非常深刻那这些象征呢其实也并不是真是偶然，也不是说是不重要的一些细节，而是呢它是指向为后来的所有的读者，就包括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基督实际上是那位始终在掌管整个救赎事件的那位主宰。这一点呢我想提醒大家要仔细看的话，这里边他提到了一个地方，这叫西伦西，西伦西这个地方。那刚才我说了那个西伦西它的地理位置，它实际上是在圣殿山跟橄榄山中间一条溪谷，它是在耶路撒冷圣城的北部，它一直流到哪里？流到死海里面去。那这里边其实在看到的是，他说的是耶稣从门徒出去过了西伦溪。那这条溪或者说是做的溪谷的话实际上它是从圣殿山跟这个橄榄山中间，对吧？它实际上它的起源当然我们知道说起源是从开始有水的地方一直到最后它的这个在死海这个 这个整个的这条路径上面，但是哪里跟这个希伦区是连接的？实际上是在圣殿啊，说到耶路撒冷圣城啊，那实际上在这个圣殿的这个祭坛下面啊，祭坛是干不同的地方，祭坛实际上是杀这个寄生的这个地方，在那里边啊，那个祭司啊要把这寄生在那个祭坛上面杀掉，杀了以后那个血都会流到这个祭坛下面排水沟。那祭坛的下边的排水沟里边的血最终是要排入这个希伦溪这个谷里面去啊。所以想想刚才我们说的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逾越节。逾越节的时候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那在圣殿里边要宰杀多少只羔羊？20万只。20万只的羔羊血有多少？是非常非常多的。那所以呢，在逾越节期间啊，那么多的羔羊被宰杀，这个血呢就通过了圣殿底下的圣殿这个祭坛下面的排水沟排出来啊，那也流入到这个希伦溪这个水溪里面去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当主耶稣和这个门徒啊说这里边是啊。过了希伦溪，他们跨过希伦溪的时候啊，实际上他们应该看到的是，他们看到的是清澈的水吗？他们实际上是看到了已经被寄生的血染红的溪水。这里边实际上又有很多的寓意在这里边。寄生包括我们看到旧约里面所有的这些寄生啊，包括啊，这些寄生的血最终指向的是什么？指向的新约里边是主耶稣他自己，那个替罪的羔羊就是主耶稣。那寄生的血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实际上这一切也指向了什么？指向了神他所预备的一个救赎计划。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啊，那我们就知道，那即将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实际上都是神他所预备的完美的救赎计划一部分。所有发生这些事情都没有超出神他的掌握，无论在灵堂这个局势是多么的这个危险啊，或者是多么的令人沮丧啊，但是神还是在掌管这一切。那另外呢，实际上在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当中，那说到了就是说这第一节和第二节当中的话呢啊，我们也看到了，实际上如果看对观福音来看的话，如果说这个看马太福音也好，马可福音也好，路加福音也好，我们看到实际上还有更加细致的一个描写，描写的什么呢？是当时啊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主耶稣要在这个科西玛尼园里知道这些啊这个罗马兵丁啊这些啊祭司长的这些啊这个仆人要来抓捕他的时候，实际上他是非常的痛苦，他是非常的痛苦。那在这个科西玛尼园里面啊，当主耶稣真实的面对即将要临到他自己身上的这些苦难的时候，他也有恐惧的，他也经历了非常深重的这个痛苦，可能是我们常人所不能够体会的。那是马太福音26章里边我们也看到马太福音记得说，他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他说：“就我的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忧愁的几乎要死。那马可福音里边14章里边，我们也看到，其实 啊，那主耶稣他是一次又一次的匍匐在地上在祷告。他祷告他说什么呢？他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所以非常明显，主耶稣在这个时刻他自己的内心实际上也有非常剧烈的挣扎，以至于他真的也一次一次的扑倒在地上，然后进去，然后又扑倒在地上，恐怕是从来没有任何人经历过主他所承受的这样的忧伤，这样的痛苦。那实际上如果看路加福音第22章啊，我们也看到，哎，因为路加他的职业是什么，他是医生，所以他的描写是更加的详细。那路加医生他在这里边的记载是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个时候其实真的那个可怕的时刻，一步一步的死亡，一步步的，对吧？那主耶稣他的痛苦到什么地步？这时候我们看到是竟然剧烈到能够流出这个血汗来，如这个血点啊滴在地上。但是基督耶稣他尽管在这个时候他所面对的如此深的这个痛苦，他知道不知道他所面对的是什么？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他也是上帝的神，对吧？那在什么时候是他的神性，在什么时候是他的人性？那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不知道他自己所要将面对的是什么啊？既然说他是神，他是全能全知啊，这个无所不在的神啊，他知道不知道他面对的是什么？这个时候其实他心里面有恐惧，这个恐惧其实并不是因为他肉体所将要受的疼痛，也不光是他知道他要马上走上十字架啊，走上十字架以后可能要受到那种羞辱，要赤身裸体被钉死在十字架，那是非常羞辱的事情。并恐惧的其实也不光是他也知道他的门徒可能要离开他，要离弃他。真正他恐惧的是什么？真正他恐惧的我想可能是他知道他即将要承担全人类所有的罪恶的刑罚，这是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沉重的一个代价，没有任何人能够承担得起。所以只有全能的神其实才能够真正的明白这份代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正是因为主耶稣他能够完全知道自己将要承担的对神对罪的这个全部的愤怒的时候，所以他才流出这个血点，流出这个血汗。所以真正压碎他的，可以说是压碎他心灵的，让他心灵破碎的，让他感觉到啊恐惧，让他感觉到这种啊非常深重的痛苦到底是什么？是因为这份可怕代价重，为全人类赎罪的这个重。但是耶稣基督其实他即使在这种啊环境里面，他仍然决意来承受这一切，来忍受这一切，虽然他知道代价是什么。那这里边其实我也说到的是，刚才我说到，既然说到啊，主耶稣他的 这个人性，那这里边也看到他的神性，实际上是他在通过这些他的忍受，通过他的这些痛苦，他也其实彰显了他的主权和他的神性在这里。那在第二节里边说到这个万耶稣的犹大知道那个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去聚集，犹大就带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差役，那个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这个园子里边。那其实呢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每一个时刻都真的是充满了戏剧性的一个张力在这里面。那在之前在第十三节我们其实知道那是在逾越节的这个最后的晚餐上面，对吧？那主耶稣已经为他的所有的门徒洗了脚，然后呢实际上这里边也包括了这个加略人犹大。最后呢加略人犹大实际上他怎么样，他就离开了所有的这些门徒，离开了耶稣，消失在那个漆黑的夜晚。但是这个加略人犹大，他因为平时他已经跟主耶稣已经跟了三年多了，对吧？所以他知道主耶稣会常常带着他的门徒到科西玛尼园来聚集，所以呢他也推测主耶稣一定会在那里。那想象一下，其实这是在一个初春的一个夜晚，实际上是也是比较寒冷，对不对那有一队罗马兵，那这队兵丁到底有多少人那按照这个罗马兵丁的，他的如果说是一个营的话，那是有600人，但是我相信可能也可能不到600人，但是人很多。那在这个马太福音里边跟马太他自己说的是许多人，就是很多人。这些人是怎么样呢？他们全副武装，他们手里甚至还带着兵器，带着短剑，对不对？还有谁同行跟他们在一起？那些圣殿的那些差役，那这些差役实际上他们是也是手里拿着棍棒。那在这里边我们看到是犹太人居然和那些外邦人能够在一起，是为了抓捕耶稣基督，为了抓捕主耶稣，他们现在是联合在一起了。那看到这里边说的是他们拿着灯笼，拿着火把，那说明这是在什么时候？在漆黑的夜晚。那他们抓捕耶稣是刻意选择了这个时间，是趁着夜色朦胧的时候，这个地点也是非常偏僻的，在这科西玛尼园里是避开了这个人群，是在晚上。那这样的话他们抓捕耶稣呢就是避免最大程度上避免了一些骚乱在这里。但是他们确实是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甚至带上了所有的家伙，带上所有的兵器是这个以备万一。其实也可以想象一个非常令人震撼的一个场面如果拍电影的话，这时候你就看到一列这个士兵都高举着火把，这个火光在闪烁着那他们是从哪里来？从耶路撒冷这个漆黑的城墙下面缓缓而下，他们也是越过被那个寄生的雪所染红的基隆溪，他们也沿着这橄榄山坡那么是朝着这克西玛尼园直接前进。谁走在前面？加略人犹大，他是带队对吧？他走在前面。那几分钟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就是犹大要来到耶稣的面前，要向他请安，并且和他亲嘴。 以这个作为出卖耶稣的记号。那当我们看到这幅场景的时候，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相信对于很多不信的人来说的话，实际上当看到这里的时候，看到哎呀糟糕完蛋了，对吧？主耶稣啊，他马上要被掳了，对吧？那一切以前他所应许的所有的事情，他所教导的一切事情，恐怕就真的可能不存在的，对吧？那对于不相信的人来说的话，耶稣他被掳，实际上可能意味着事情已经完全的失控了。现在，但是如果我们要继续来阅读啊这段叙事的时候啊，接下来我们看啊余下来的经文的话，我们会越来越清楚的看见，实际上真正掌管整个局势的不是犹大，也不是罗马兵丁，也不是千夫长，也不是祭司长，也不是文士，而是主耶稣他自己。那在第四节啊到第九节啊，我们看到啊这里边他说，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啊？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啊。耶稣说，我就是，我就是。卖车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就是耶稣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这样应验耶稣从前说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吃肉一个。接下来的话呢，使徒约翰实际上要向我们展示主耶稣他是如何来面对来抓捕他的敌人，来继续通过这些事情呢来彰显他是那位真正能够啊有主权，能够完全掌管一切的那位主。其实主耶稣他不是自己主动的落入到敌人的手中，他是在这里他是自己主动的站出来，自己主动的把自己交出，他也不是受到这个环境所控制，而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他一直他有主权，他也一直掌管一切。所以说十字架其实并不是基督失败的一个记号，于是他作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面对敌人之后啊，他能够彰显他还在掌权，能够彰显他得胜的。那在这里边，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实际上他是没有在等待别人来寻找他，或者是等待别人来抓，而是在主动的他走出来去迎向那群真的全副武装的罗马兵丁啊。当这些罗马兵丁，当这些来抓捕他的人来问他是谁的时候，主耶稣有没有隐瞒自己？有没有去？没有。主耶稣他是毫不隐瞒的来公开表明他自己的身份。当他说我是的时候，那这些听到的这些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退后倒在地上，他们退后倒在地上。当主耶稣说完这句话以后，他们竟然退后倒在地上。实际上约翰在这里边也把这些人的反应描写成了是一个神迹一样，一说话有这些人能够倒在地上。如果我们仔细来读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其实上并不是因为这些 罗马兵丁或者这些来抓他的这些人啊，主动来问他们，或者说这并不是说是在耶稣在询问他们你们找谁的时候，这些人才倒下，而是在主耶稣他说出我就是的时候倒下的。实际上如果看原文的话啊，这里边啊那个我就是那位啊，原文是我是，那是这个原文就是 I go in。实际上这个是耶稣他使用了一个充满神性的一个语言，在表明他是谁，他是谁啊。那神的圣名是什么啊？是 I am who I am。 那是在第一次我们看到神在耶和华神在燃烧的荆棘当中向摩西在启示自己是谁的时候啊，他说的我是那位自由拥有的，在出埃及3:14里的啊说到的 I am who I am， 对吧？那所以这个我是实际上是主耶稣在向这些人在表明他的身份。他的身份，他是神，因为他是神，所以他能够行奇迹、行神迹、行神事，他能够使水变成酒，他能够平静风浪，他能够医病赶鬼，他也能够使死人复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是这对兵丁来逮捕耶稣，实际上是耶稣制服了这些兵丁。那神的话语实际上啊，是在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恩典，还是在警告这些人？他们现在正在面对的是一位远远超越他们所能够理解的。所能够远远超过他们所能够掌控的一位主，这是生命的主，是救赎。其实在这个时刻，耶稣基督他完全可以呼召成千上万的天兵天使降临，来摧毁面前这一切的仇敌，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做。那其实这一点上，我们从这些经文啊，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兵丁其实原来打算是什么？不光是要抓主耶稣，包括啊所有的门徒要一网打尽的人。我怎么知道？实际上在马可福音14里边，我们看到啊马可的记载，他说当时是甚至有一位少年人为了逃脱，不得不赤身裸体啊，赤身逃跑啊。这里边我们看到，那耶稣他愿意把自己来交出来，来让这些士兵带死，但是同时呢，啊，主耶稣也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你们如果找我的话，就让这些人就是那11门徒，让这些人去。”啊，耶稣啊，那这个约翰呢，实际上啊，他也解释，他说的是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你所赐给我的，我没有失落你的。那耶稣在哪里找酒？那实际上是在同样是在约翰福音里边，在如果读前面的6啊39啊，包括17:12啊，耶稣都讲了同样的话。 那在六章三十九节啊，主耶稣他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富。在十七章十二节里边啊，在主耶稣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就是加勒人犹大，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像经上的话得应验。这是主耶稣在之前他的应许。那主耶稣在这里边他说我可以跟你们去啊，但是也要让我啊，这十一个门徒要放过他们，对吧？那这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主耶稣正是那一位好牧人啊。那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里面说是什么？好牧人为羊舍命，是不是？那即使是在自己被捉拿的那个时刻，那主耶稣仍然首先要保护自己的羊群啊，不让跟随他的这些门徒落入到敌人的手里边啊，这也显明了啊，主耶稣他作为大牧者啊，他的爱，啊、他的信心。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啊，这个发生的事情，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我岂可不喝呢？”那实际上这个时候啊，我们看到啊，这个，但如果看这个路加福音里边啊。二十二章里面描述的啊，这时候犹大他以亲吻作为记号，他作为出卖耶稣的记号啊。那在场的啊，十一位门徒啊，彼得真的是气得忍无可忍啊。他这个时候怎么样？他非常冲动，他掏出啊，或者是拔出随身携带的这个短刀啊，就挥刀就砍向了。大祭司的这个仆人马勒怎么样？削掉了他的耳朵，削掉了他右边的耳朵。那其实按照人的本能，至少是我以前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不按看的时候，哎呀，我真是天手叫好，太狠了。真的是，我觉得他这个彼得是非常英勇，非常正直。他是真的是站出来啊，来保护他的主，保护耶稣。但是呢，我们知道彼得的这个热心其实并非是出于神的旨，而是出于血气的。若不是主耶稣亲自的及时的制止的话，那恐怕后边要有一场非常大的流血冲突。他一拔刀，那你想想多少人都要拔刀，对吧？那最终啊，可能是一个门徒，我觉得可能命都难保啊。那这里边呢啊，引用这个加尔文啊，这个说的，在他的这个 commentary 释经书里边说的一句话，他说的是：若不是基督亲自的制止，彼得非但不能阻止主受死。反倒会使主的名永远蒙羞。在我们看来啊，彼得很勇猛，很正义啊，对吧？但是这里边如果不是神的旨意，真的会酿成很大的这个祸出来。那我们知道，我们都看圣经啊，我们说在圣经里边，主耶稣他是凭什么来征战的？主耶稣难道是靠刀枪，是靠啊这种武力，是靠这种政治的势力吗？他有没有？ 主耶稣他实际上他征战他是靠着完全顺服天父，他是靠着宣讲真理，他是靠着神的话语，所以他才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他才能够战胜一切的罪恶，他才能够这个真的是借着十字架还有他的复活他能够战胜撒旦，战胜死亡和阴间。那这里边我们看到就在马勒谷就在马勒谷，实际上就是那个仆人马勒谷这个彼得被削下来削掉了以后他鲜血直流，那这个场面其实是非常扣人心弦。彼得他们拿刀出来，你想想那些士兵，他们可都带装备，都带着短剑武器，他们肯定也都把刀出来，对不对？所以真是局势整个来讲的话，那是一触即发是非常非常紧急的关头。那主耶稣看到这个场面，他说了什么？他说，但也是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里的，他说的是，那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不止他说了这个话，而且他主动的伸手，也医好了这个仆人马勒谷的耳朵，也医治好了。那这里边其实也是显明了主耶稣他真的他不是一个无助的一个受害者，他呢这是一个掌管全局的一个主，他是主，他不单单他自己充满了能力从父神那里来的能力他的还有医治的大能，他有个人的能力，而且呢他也蛮有恩典，他也充满了怜悯的人，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他仍然会有怜悯的心，医治这个托马的这个敌人。那接下来呢？实际上，约翰他记下了主耶稣他所说的一句充满权柄的话，是什么话？在十一节里边，我们看到他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那在旧约里边实际上杯呢常常是象征神的审判、神的愤怒，这叫杯。相关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仔细的把这经文打出来大家可以记下来回家自己去查考在诗篇里边，在赛亚书里边，在耶利米书结束里边都有说到神的杯这个象征神的审判，象征这个愤怒但是在这里边这个杯这指的是十字架，清清楚楚实际上是指的是十字架，是这个本应该由我们所承受的这个审判和刑罚，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我们都亏欠了神的人，我们本应该受到罪的咒诅，本应该死在这个十字架，但是主耶稣却为我们替我们承担了罪的主价。那对于耶稣来说的话这杯意味着他所要面对的痛苦，他所要面对的羞辱，他所要面对甚至被父神遗弃，甚至他要承担全世界罪人的刑罚，但是为了要完成父神托付给他的这个救赎的使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甘愿顺服，他甘愿来喝下这苦杯。同时在这些经文里边，其实我们也看到彼得他虽然是非常的忠心但是他却真的他是不明白神的计划他想用刀 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想用刀来保护主耶稣，但是主耶稣他却要借着十字架，借着自己走上十字架来拯救世人。门徒所关心的跟主耶稣啊所关心的是不一样的。门徒所关心的是耶稣能不能脱离眼前的这些危险，但是耶稣所关心的是父神的旨意是不是能够成就。在从人的眼光里边看啊，就是人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是人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但是从耶稣的眼光来看的话，他说这是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他自己是不需要门徒凭着血气来为他来征战，因为耶稣他掌管一切，他是一切的主，他拥有主权。那这个呢，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就当神许可十字架临到我们生命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相信这是天父所量给我们的，那我们的回应是不是就是不一样啊？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再埋怨环境，而是能够效法耶稣，能够学习去顺服神，相信神既然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相信他一定有更美好的旨意。那在早些时候呢，在科西玛尼园，实际上在这个对观福音啊，马太福音也好，马可福音也好，或者路加福音也好啊，我们都啊读到这个主耶稣他也曾经祷告，他说父啊，倘若可行，请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之前，现在在科西玛尼，当兵丁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那主耶稣他的表现是什么？他说了什么？他是在坚定的在宣告，他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这是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看到他的变化了吗？这里啊，从求父撤去这杯，到现在他甘心乐意的、完全顺服的要去喝下这杯。那这里面看到主耶稣他真实的一个人性，看见他是完全的顺服父神的旨意。他顺服其实并不是因为痛苦现在减少了他才愿意去顺服，那顺服实际上是在痛苦或者说是环境还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他仍然坚定的来顺服父神的旨意，为的是要成就神的救赎计划。那主耶稣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就在他走上十字架的最后的几个小时里边，真的他的所有的一言一行啊，都彰显了其实他至高的主权在里啊。那比如说他刚才我说的，他主动的迎向捉拿他的那些人，他主动的自己站在11个门徒前面保护自己的门徒，他也主动的出于怜悯、出于爱去医治。
没事，最近我早一点，我平常我都迟到，你知道吗？
他甘心接受啊父所赐给的那个苦杯， 所以这一切都证明了什么呢？都证明了，就当我们世人看到一切好像都已经失控的时候，真的基督他仍然在掌管万有，他在作王掌权。那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些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那我们都知道，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边啊，他所经历的苦难实际上是没有人能够相比的啊。那但是我们现在作为啊基督徒，我们作为每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自己其实也会经历属于自己的那个克西马尼园，不是吗？我们都会面对压力，我们也都会面对困难，也都会感到自己真的力不从心啊，没有办法能够承受周边的啊这些这个逆境。那在世人看来，其实好像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绝路上。但是正如耶稣在看似已经失去了一切的时候，实际上主耶稣他自己还仍然在掌管着一切。在同样的今天，实际上主耶稣也在同样掌管着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的生命。虽然环境，我们所处的环境啊，在催促着我们，我们要依靠自己，我们要靠自己来掌控局面，我们要按自己的这个计划行事为人。但真正的平安，我们都知道，其实不是来自于我们内在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来自对神主权的完全的一个信靠。神所要的是要我们去顺服他，神所要的是要我们去信靠他，神所要的是要他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成就。那在圣经里边，在旧约里边，我们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啊，约瑟、摩西啊，还有那些众先知啊。那在新约里边啊，保罗还有很多的啊，这些众使徒啊，这些人都经历啊不同的患难，也都经历不同的逼迫啊、苦难、黑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能够始终能够相信神能够掌管一切。他们都知道，即使是出于人的恶意，我们这位神他也能用来成就他完善的、完美的这个神的他自己的旨意、他自己的计划。那在创世纪五十章里边啊，那个约瑟他所说的那句话实际上非常好，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我们要紧紧的抓住啊神的应许啊。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里边，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啊，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我们即使是身处在克西马尼园里，我们即使是身处在一个黑暗的环境里边，我们要知道神仍然是在掌权啊，神仍然能够成就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美好的旨意。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其实不是要去掌控环境，而是要在环境当中来更加的信靠，来顺服那位真正掌权、那位真正掌管万有的主耶稣。那接下来我们看12节到24节啊，这里边就是发生的事情，就是亚拿要审问耶稣啊。那十二节里面说到啊，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拿那面前啊，因为亚拿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该亚法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是有益的那一位。这里边 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看到了实际上是犹太的差役跟这些罗马兵丁，还有这个千夫长他们一起就逮捕了耶稣。那有两位重要的人物是谁？一位就是亚拿他是老的祭司他是在这个主后六年到十五年担任大祭司的，但是后来呢被罗马政府给罢免给废掉。立了他的女婿叫该亚法立他作为大祭司。他是在主后十八年到三十六年那担任大祭司。那其实呢按照这个犹太的这个律法的话呢，大祭司实际上应该是终身制的。但是我们知道罗马政府他是不愿意让任何人来长期来掌握大权，能够有这样大的影响力。所以呢罗马政府他为了便于自己的统治他要经常的换这个大祭司。那尽管如此的话呢那在犹太人自己的心目当中，他们仍然认为那个亚拿才是真正的大祭司所以呢他们仍然这样来叫他是大祭司那亚拿其实他在这个犹太人里面他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呢由于这个当年的大祭司是被罗马政府所这个毁派的，或者是这个承认的大祭司是该亚法，所以呢所有的这个决定权还是在这个该亚法手里边那这时候呢是已经深夜了那主耶稣呢是被押到了这个大祭司的这个住宅里面那我们也看到实际上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实际上是非常的着急他们为什么着急？是因为他们想要在安息日之前要完成处死耶稣，这样的话他们才可以安心的来过这个逾越节那在第十四节里面那说到了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一位那在这个之前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49节到52节里边实际上该亚法曾经建议犹太的领袖这个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就是主耶稣如果要这个耶稣处死的话那不是就太平了吗，对吧？这样的话就是但他说这个话实际上他是出于什么呢？他是真的是出于这个百姓吗？为了百姓的好吗？不是，他说这些话实际上出于他自己的政治考量，他是出于他惧怕罗马政府那当时呢所有的犹太人虽然他们是有相对的一些这个宗教自由的，但是有一个前提是必须社会必须是稳定的不可以搞任何的颠覆政府的活动。所以这里边作为宗教领袖那这个大祭司他担心耶稣要如果是还是这样不断的来施行奇迹的话，那会不会跟随主耶稣的人是越来越多那这样的话呢会不会引起这个罗马政府的警惕来那从而呢来加紧对这个犹太人的这种管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亚拿也好该亚法也好作为大祭司，他们真的他们不是本来他们是作为大祭司他们应该是带领百姓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这里面我们看到他们不是带领百姓来亲近神，他们而是要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自己的个人的野心他们都虽然身居宗教领袖的这些很高的职位，但是真的他们的内心实际上已经走向了这个邪恶那在第十五节里边，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 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啊。那这里边在15节到第18节里，我们看到是啊，彼得第一次不认，他否认与主耶稣有关系啊。那这个时候呢，当兵丁啊带着火把啊，带着兵器来到这个克西姆尼园的时候啊，那这一幕其实我们都看到了啊，这个发生的这一幕，刚才我们都读了。但是呢啊，我们肯定也知道啊，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啊，他的门徒实际上都逃散了。但是后来呢，有两个门徒又折返啊，远远跟着耶稣啊，一直跟到哪里，跟到亚拿祭司他的宅子里面。那这个宅子是由这个守卫把守大门的一个宅子。经文里边明确的啊提到了一位啊两位跟随的门徒，一位就是彼得，另外一位呢实际上没有说明他的姓名，只是说他认识祭司。但因为认识大祭司呢，所以他能够进入到啊院子里边，进入到这个大祭司的啊这个宅院里边。那很多的学者都认为啊，这一位啊另一位门徒呢就是约翰。那实际上在这个啊约翰福音20章、21章、24章里边啊，他也这样的在啊称呼自己啊，但是也有不同的啊争论啊，认为啊这个不应该是约翰。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里边我们看到的提到的是两位门徒。那这时候彼得啊刚刚进到这个宅院里面啊，就遭到了盘问。遭到盘问是谁啊？这个遭到了是一个看门的一个使女，实际上他是一个啊这个大祭司的一个仆人啊。那这个仆人在问他，他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这是一种在希腊文当中是一种反问的，说你应该不是吧，你应该不是他的门徒吧啊。那听到这样的质问的时候啊，那彼得是怎么回答？他说我不是，他说我不是。你是记得在之前的约翰福音第13章37节里边，他之前的豪言壮语，他当时说的是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那跟那个时候这不是判若两人吗？那这里边我们看到实际上啊，彼得啊，他实际上可能是为了要保护自己，那他可能是选择了说谎。那实际上呢啊，这里边当然了也是一个非常啊这个啊我再讲一点啊。这里边呢实际上啊，我们要知道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应该说是犹太这个律法背景啊，或者说是他的伦理的背景的时候啊可能是对于我们有些帮助啊。那虽然在于我们来看的话啊，哦，这是彼得在说谎了啊，但是对于传统的犹太律法来说的话啊，他们认为就是为了要保全生命啊，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之下，在某些啊真的啊这个特殊的啊这个情况下啊，那说谎是可以被允许的啊，因为他们认为生命啊高于大部分的律法，这是他们的伦理，这是他们的律法。只有三类啊罪是啊真的是作为犹太人他们说是不可以啊犯的。第一个是拜偶像，对吧？第二个谋杀，第三个是淫乱。这三个罪是绝对不能碰的。但是这个说谎取决于啊当时的环境。但是我想箴言里边啊，如果我们读22章啊，箴言12章22节里边，其实啊箴言里边教导我们说神实际上是喜悦诚实的啊。那我们作为今天作为基督徒来讲的话啊，我不知道我们听啊很多人听过没听说过白色的谎言。 我们可能说这谎言是为了为了让别人感觉好，对吧？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谎言就是谎言。其实神都清楚，神都知道。如果我们真的认定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掌管万有神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去说任何的谎言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虽然啊，可能很多人认为啊，说个小谎其实啊无关紧要啊，但是而且呢，大家好像都在说谎，对吧？大家都这样做，好像把这个作为一种借口。但是如果我们在小事上面啊，这样轻看真理，将来当重大的考验来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是还能够把真理放在手上？真的是不是能够经过啊这个主给我们的考试？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啊，看到了啊，他们因为天气冷就啊把这个火就升起来了。那这里边生了火，然后呢，虽然驱赶了啊这个彼得他的内衣。他身上的这些寒冷啊，但是呢却掩盖不了他自己内心的一些恐惧，他自己内心的一个软弱啊。因为就在这个啊这个火光生的火旁边啊，马上要发生的啊，他要三次不认他所爱的主啊。那彼得他三次不认主呢，也正应验了实际上主耶稣之前对他的预言啊，这些预言呢，实际上都记载啊，在这个四卷福音书里边啊，约翰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可福音十四章啊、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那这些预言实际上啊，不光是简单的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啊，其实在这些预言里边还包括了很多的应许在这里。彼得他虽然三次不认主，虽然他跌倒了啊，但是因着主耶稣啊替他代求啊，那他呢生命得到了翻转，而且呢不单他自己的生命翻转，而且主也大大的使他啊，让他回转之后来去兼顾啊其他的弟兄，其他的所有的主内的弟兄姊妹啊。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暂时停在这里啊。让我们来一起结束这祷告。我三大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主啊，你教导我们，说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在最黑暗的时刻仍然选择的是完全的顺服你，坚定来走向十字架，成就了救赎我们的恩典。主啊，你通过今天的经文，你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有限，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唯有依靠主才能站立的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苦难、遇到压力、遇到挑战的时候，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要学习来信靠你，顺服你的带领，相信你仍然掌管一切，并且使万事互相效力，能够成就你美善的旨意。我就愿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忠心的来跟随主，能够荣耀主你的名，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